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8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公布的最新报告说，全国新增新冠感染者再破纪录，疫情严峻复杂，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防控措施。过去几日里面，中国各地同时出现罕见的反抗当局严厉防疫措施的示威抗议，有人已经在网上发表白纸运动倡议书，呼吁民众采取公民不合作态度，面对当局严厉封控措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11月28日发表的报告说，在前一日的24个钟头当中，全国新增确认病例3822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6525宗，总共40347宗，连续第五日创下单日病例的纪录。以总人口14亿来到计算，中国的新冠病例远远低过世界很多国家。但是执政的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日发表的社论说，当前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传播速度快、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因此各地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20条优化措施，切实做到不动摇、不走样。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各地在中央清零政策指导下，经常采取突然和大规模的封城、封控措施，不单止显著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严重影响民众的工作和生活。上个礼拜，新疆乌鲁木齐市一栋被封控的民宅起火，导致多人死亡，引发各地民众的愤怒和上街示威。很多示威者手持白纸，表达对疫情封控的不满，以及对当局严厉封锁消息的抗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表声明说， BBC 一名记者星期日在上海采访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中，被警察殴打和逮捕。声明说，中国官员声称逮捕他是为了保护他免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英国广播公司在中国时间星期一11月2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记者艾德劳伦斯在被拘押几个钟头之后获得释放。在被捕期间，他被警察殴打、脚踢，虽然他是一名获得官方认证的记者。 BBC 表示，中国当局仲未有对我们做出任何官方解释或者道歉，只是后来释放他的中国官员说，逮捕他是为他好，免得人群将新冠病毒感染给他。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仲未有回应传媒对有关这件事件的查询。上海一连多日爆发了民众反对政府清零政策、反对当局大规模封锁措施的抗议活动，这个是中国多个城市连日来同时出现的罕见示威行动的一部分。民众高喊出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一些人被警察逮捕。中国当局说，有必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保护人民的健康。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去年一份报告说，驻华外国记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障碍，因为中国过度恐吓或者直接驱逐而被迫离开的记者越来越多，导致中国报道正越来越变得远程报道。中国官员表示，中国反对的从来不是外国传媒，而是那些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旗号炮制假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的错误行为。北韩官方传媒星期日11月27日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为最近试射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举行晋升会，并晋升项目参与人员时声称，北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成全球最强大的核力量。此前金正恩11月18日视察了北韩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的试射，并称将抗击他所称的美国核威胁。金正恩在军官晋升令中称，北韩的最终目标是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力量，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绝对力量。他 他仲話：建設核能力係為咗切實保護國家同人民嘅尊嚴同埋主權。他稱火星十七係世界上最強大嘅戰略武器，顯示出北韓最終建立世界上最強大軍隊的決心和能力。金正恩和他的女兒與參與試驗的科學家、工程師、軍事官員和其他人員合影，其中100多人得到金正恩的提升。他表示期待他們繼續以驚人的速度擴大和加強北韓的核威脅力量。北韓中央通訊社在另一個報導中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的稱號授予了參與試射的人員，並稱這個向全世界明顯證明北韓一個十足的核強國，一個最強大的洲際彈道導彈國家。加拿大星期日推出了期待已久的印太戰略，概述$17 億的支出加強該地區的軍事與網絡安全，並誓言在與中國合作解決氣候變化和貿易問題的同時應對破壞性的中國。中國駐渥太華大使館發表聲明，指責加拿大政府大肆對中國攻擊抹黑。該計劃在一份長達26頁的文件中詳述，稱加拿大將會收緊外國投資規則，保護知識產權，並防止中國國有企業搶購關鍵的礦產供應。加拿大正尋求加深與快速發展的印太地區的聯繫，該地區由40個國家組成，經濟活動近$37.3萬億，但在加中雙邊關係冷淡的時刻，重點是中國，中國被提及50多次。在溫哥華舉行的記者會上，四位內閣部長輪流詳細介紹了新的計劃，稱該戰略對加拿大的國家安全和氣候及其經濟目標至關重要。我們將參與外交，因為我們認為外交是一種力量，同時我們將堅定不移。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透明的與中國接觸的計劃。外交部長梅蘭尼·喬利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日嚟有民眾上街悼念日前新疆烏魯木齊大火的死難者，並且提出對防疫措施的不滿。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11月27日據報再有民眾自發悼念和抗議封控。全國幾十家高校的學生亦都參與了所謂的白紙革命。有89學運領袖將示威遍地開花與30多年前的學運相提並論，亦都有評論認為這次的示威浪潮是上月北京四通橋橫幅事件的延續。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11月27日，上海連續第二個晚上有民眾在烏魯木齊中路集結，並且以燭光哀悼新疆烏魯木齊火警的10個死者。民眾大嗌不要做核酸，只想要人權等口號，認為中國當局的防控政策並不是基於科學或者現實。在場的警察多次同民眾推撞，將示威者分批押上大巴。視頻顯示，一名外籍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員帶走。英國廣播公司 BBC 其後證實，旗下一名記者在採訪期間遭警員毆打，並且扣上手扣，幾個鐘頭之後才放人。經過連日示威，當局將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拆除，馬路兩旁11月28日已經設置大量圍板。
解放西藏，
解放全國，
解放全國。
27日晚上，北京亦都有大約1000人去到亮馬河一帶，以燭光同鮮花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罹難者。不少人舉白紙抗議，大嗌不要戴口罩及核酸檢測等口號，馬路上的車輛紛紛響安表示支持，大批警力到嚟，民眾一邊被驅散，一邊表達訴求，由河畔一直走到周邊的新源南路街道和亮馬橋地鐵站口，幾十輛警車徹夜留守。網上傳出，北京多間高校有學生27日以不同的形式哀悼新疆烏魯木齊大火死者，包括習近平母校清華大學。據報，清華一名女學生在該校紫荊園食堂前面手舉白紙，帶頭嗌口號、唱國歌，前方聚集數以百計學生聲援示威， 現場有老師要求學生解散，有學生就高舉印上弗里德曼方程式的標語，諧音是自由人。北京大學亦都有學生抗議封控，網傳的圖片顯示北大家園食堂附近的牆壁上27日晚上出現塗鴉文字，抗議當局的動態清零政策，大批警員到場戒備。除了北京的大學，路透社報導中國各地有多達50間高校爆發示威。八九學運領袖桂峰對美國之音表示，清華大學等高校加入示威行列，反映公道自在人心。
清华不是是他们老大的那个母校嘛？清华站出来就证
明桂峰话，清华大学就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的学生企出来，证明他们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并不是洗了脑之后就不会觉醒。现在的学生随时都在这翻墙，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明白，只是时机未到。时机一到的话，每一代的年轻人会肩负起他们的使命。现在不是有人说90后、00后的年轻人已经没得救吗？其实学生并不是没得救，而是一定有得救。历史需要他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担起他们的责任。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火灾造成10人死亡后，乌鲁木齐民众上街要求解封。26日晚，上海民众自发悼念火灾死者和抗议封控。27日，示威浪潮蔓延至中国十几个城市，除了上海和北京，武汉、成都、广州都有较大规模的示威。有评论形容，今次示威遍地开花的情况是中国近年罕见，足以和1989年的学生运动相提并论。
所不同的就是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把人看死。
八九学运领袖桂峰话：，今次的示威浪潮同三十几年前的学运最不同的就是，依家监控可以话是无所不在。当年1989年学运嗰阵，监控冇咁犀利，依家只是一个健康码，好快就可以将所有人锁定控制住。但是桂峰认为，讲到话开坦克或者军人开枪这种的悲剧要重演的话是没什么可能，因为现在连军人都会上网，有些军人甚至是会翻墙。现在很多军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入去军队，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冒出良知。中国当局今个月初宣布进一步改善防控工作，提出20项措施，被视为中国可能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的重大政策，包括将原本的7+3调整为5+3，即是入境人士和密切接触者只是需要接受5日集中隔离和3日居家隔离。不过随着中国疫情再爆发，不少省市都收紧管控，令到20条难以落实。中国独立时评人维新对美国之音表示，反对封控演变成白纸革命，和二十条遇到障碍有关。
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从20条之后开始，民众对3年疫情。
维新认为，所谓的白纸革命是由20条之后开始的。中国民众对3年疫情的忍耐是去到极限。当前中共党内失去纠正错误的机制和能力，人民在这个时候是处于临界的状态。当20条一出来，就选择集体反抗。20大之前，彭在州个人革命推动下，每个抗议的地点和学校都在度重演彭在州一个人的革命，点燃好多的火焰。今次的白纸革命可以话是高度自发的颜色革命。维新认为，目前中共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现在人民自己宣布结束动态清零，自己在通过行动。
维新形容今次是人民自己宣布结束动态清零，自己通过行动表明，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样的一句口号。而更重要的是，由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为了预防茉莉花革命或者颜色革命在中国爆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在新疆和香港的极端镇压， 消灭公民社会，拒绝同公民团体对话，制造产生了1949年以来最大的危机。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就极端疫情防控触发的示威浪潮发表评论。他11月28日在微博发文表示，相信中国防疫的初衷是善意的，而且一度取得很大成果。今年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随着防疫成本越来越高，感染者清零越来越难，大家期待的调整正在发生和到来。他呼吁政府在重大问题上坚决走群众路线，事情越是棘手难办，越是要倾听民众的呼声，越是要用实际行动保持社会的信心和团结。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大批的民众星期六夜晚走上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街头举行守夜活动，对日前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死于火灾的遇难者表示哀悼。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大规模抗议行动，抗议人群面对现场戒备的几百个警察，愤怒感是叫出了不自由无宁死、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等的口号。这个是中国当局严厉推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近三年以来首次有民众集体呼喊矛头直指中共和他的党魁的政治口号。距离习近平上个月开始他第三个五年任期刚刚34日。另外中国其他的城市和多间的高校亦都发生了针对当局极端防疫措施的反抗行动和群体抗议事件。民主活动人士王丹说，这次上海抗议者将共产党落台这样的口号叫出来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期待看到经由这次事件中国进入一个全面觉醒的新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日一位目击者在网络留言说，他当时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现场一直停留到凌晨的五点，是最后一批离开。该目击者还表示会将现场拍到的视频发到去朋友圈。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大概十几个人是被捉了。星期日的上午，一些抗议人士在乌鲁木齐路是被捉的图片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面流出。有视频显示一批民众到上海公安机关是聚集高喊放人放人。一名年轻的男子高举一束鲜花在乌鲁木齐路现场表示悼念，并且发表演讲。他鼓励中国人要勇敢不要怕。他还说他拿的鲜花是有罪吗？而在稍后该名男子被一班的警察和便衣人员强行推上一部的警车。有众多围观者迅速感冲破了警察包围，涌上前营救了他。北京、重庆、天津、武汉、广州、深圳等大中的城市都发生了或者是正在发生针对极端防疫政策以及是限制居民自由的各种封控措施的反抗事件。北大、清华、南京传媒学院等多所的高校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其中有些抗议活动当中响起了国际歌以及是义勇军进行曲。抗议者是一般都高喊住解封，有些学生还喊出受够了，不要独裁要民主，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等敏感的政治口号。而此外，数十所的高校学生在网上为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市吉祥县社区高层一座的住宅楼失火，而在第一盖楼的一些的出口以及门户被铁丝是拦住，以及的视频曝光。官方宣传将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讲成是死难者逃生自救能力弱，而未有提及到当地已经是封控了100多日，有些门户以及出口被封的事实激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公愤，从而使到坚持极端防疫不动摇的习近平政权以及地方当局遭遇了空前的压力。而在之前，苹果公司代工企业郑州富士康发生工潮以及暴动，广州珠海区发生多宗的冲卡以及是抗争事件，乌鲁木齐火灾之后数千的居民冲入了当地的党政机构是要求解封。而在星期一推特上的一个民间的调查 问卷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大约是 55% 的特福选择习近平会仿效六四模式的镇压。目前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任教的政治活动人士黄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觉得当局不大可能轻易地将这次全国性的抗争运动镇压下去。他说当局一旦镇压的话，会引发更加大规模的民变。这位前天安门学运领袖指出，这次上海抗争运动非常之令人振奋。他还说他有很多年轻世代的开始是站出来，他是觉得这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经济调控那一种的暴政一般的防疫政策，以及年轻人的失业，导致了中国出现大规模的民怨，应该说是大概率必然发生的事情。谈到抗议事件和乌鲁木齐火灾以及防疫政策之间的关系，黄丹表示他觉得这个完全是清零政策所导致。他说不理是经济凋零、年轻人失业，还有各种的人命的悲剧，全部是防疫政策所导致。而这种的防疫政策，中共也是习近平现时已经骑虎难下。黄丹表示他看不到这个的解决办法，他如果停止清零政策，习近平势必担政治的责任，不停止民怨会进一步的爆发。坦白说，他是不知道共产党会如何下台。黄丹认为他们是无法收拾这个局面，他还表示他对中共政权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期待。他还说他相信中国老百姓本来不愿意反抗，今天这么多的人站出来反抗，说明已经这个是政府已经是绝望，这个政权只有好像公众呼吁这样是要下台，才能够解决中国长远的问题。美国之音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询问有关乌鲁木齐路抗议事件及清零政策等问题。接电话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以该电话不接受咨询为由，是拒绝回答。乌鲁木齐中路一家的火锅店的店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家制定的清零措施对餐馆的生意造成了影响，顾客被要求出示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一位上海居民表示，他不再恐惧疫情的蔓延，因为已经是常态化。他说现时已经了解，即使是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亦都不过是一个小感冒。不过中国当局仍然在严厉推行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在中国各地实施多种的形式的封控措施。星期日有视频显示，北京市的一个小区业主是据理力争，要求防疫封控人员出示正式的官方文件，否则不准封闭他们的居住的小区。而另外一段的视频显示，几名的小区门口执行封区任务的警察罕见地按照抗争的业主的要求，打电话要求区委会出示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如果没有正式的文件，就没有封区的法律依据。之前被称为是超人哥的一名背超双肩包的男子，在崇德庆的市区一个小区的街头向市民演讲，喊出不自由无宁死的口号。一班的警察试图将超人哥是拉入警车里面，围观的群众一涌而上将他解救出来。在美国的文化学者吴作来发推表示，习近平开启终身制不过八日，一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是觉醒，开启抗争的模式，或和平理性，或激情呼喊，或者是粗口集共，或者是突破铁锁走上示威游行，风起云涌。二就是人民同中共的仇结上了，四十年的改革恩怨归零，斗争开始，不是中共斗人民，就是人民斗中共，要决出雌雄。第三就是底层的警察开始同情民意，中下层锻炼当中。在星期日，黄丹的 YouTube 频道是发表评论话，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星期的街头示威比过去十年的加起上来重要多。源头当然最早是来自彭寨州的四通桥横幅，那个的横幅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二十大前夕的北京四通桥彭立法抗议行动，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从要求罢免独裁国策的标语到高喊习近平下台， 总是不到41，未来的数日局势如何演变已经是引起了舆论的密切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被还押接近两年。案件将会在星期四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因应高等法院早前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抗辩，律政司不服多次提出上诉被驳回，上个星期五直接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终审法院星期一颁布书面的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不过特首李家超在傍晚就宣布将会就终审法院的裁决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74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和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早前被分拆成两宗案件处理。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的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否认控罪，案件将会在星期四即12月1号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高等法院原讼庭今年十月颁发许可，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抗辩，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庭11月9号裁定律政司败诉，律政司11月16号向上诉庭申请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上个星期一即是11月21号被上诉庭驳回，律政司上个星期二即是11月22号正式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请上诉许可，排期在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25号早上处理，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和常任法官霍绍刚审理。终审法院星期一即是11月28号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判词表示，律政司司长在今次的上诉许可申请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新论点，属于未经展明和未有证据支持的争论，并且声称新论点和中国国家安全有关。而根据终审法院已经充分确立的原则，当其中一方提出新论点涉及对另一方是不是公平，以及法院是不是有能力妥善作出裁决，在这种情况之下，上诉的时候不得提出该新论点。判词表示，尽管律政司提出的新论点明显有其重要性，但是之前没有在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抑或上诉法庭席前提及或者探讨过，因此根据上述原则应该被驳回。而由于终审法院上诉委员会是基于限制提出新论点的原则撤销申请，委员会无需讨论上诉庭作出的决定是不是有充分理据。判词又表示， 如果案件涉及中国国家机密和机密资料，这个明显是法庭行使酌情权的时候必然要考虑的极为重要并且可能是关键的因素。但是案中律政司一方的陈词未有提出怎样涉及，认为牵涉这类敏感资料应该由下级法庭妥善处理，而不是在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的时候才提出。终审法院上诉委员会重申，香港法院根据港区国安法规定，定当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并且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当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专案认许申请当中按常规途径被提出的时候，这个必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律政司在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阶段才提出未经展明和未有证据支持的争论，并且称之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而这些争议之前从来未在下级法院提及或者探讨。终审法院认为律政司司长未能确立给予上诉许可的恰当基础。终审法院就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能不能够代表黎智英抗辩的裁决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有建制派团体星期一下午颁布书面裁决之前，在终审法院外集会要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为港区国安法释法，禁止非中国籍司法人员包括法官参与国安法的审讯。支持黎智英的社运人士黄婆婆撑起黄色雨伞到终审法院外高呼口号，同建制派人士争论，被警方劝止。身兼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特首李家超星期一晚会见传媒表示，他将会在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提及黎智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并且建议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厘清根据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的工作。李家超表示，香港国安法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制定的中国全国性法律，针对反修例风波出现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情况，包括黑暴、港独肆虐、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背景之下制定。李家超又表示，香港国安法相对香港本地法例有凌驾性，他形容中国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有效执行香港国安法，防范各类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终审法院的判词主要不是根据国安法的观点，而是因应香港一直奉行的普通法原则，认为律政司提出的新论据对于受审一方是不是有公平审讯的原则。谭美德认为，如果用一般市民的看法，可能会认为律政司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时候才突然提出一些新的论点，令人觉得是突袭。
而最关键一件事他就提出了，就是你现时提出了个新观点，其实是在上诉时候提出的时候，如果用我比较一些的普罗市民的看法，其实都挺突袭下，即大家都没有预期过。当然如果连我都看到，那没理由中院会看不到。那你变了就是他觉得是这样的时候，就有机会对一个即受信的人士是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的审讯，所以就推翻了。那所以其实这个就看得到現時中院的態度都還幾持守住我們香港一些普通法的原則和一些的觀點，去保障受信人一些基本的權益響度，而就沒有跌到落去一些國安法的邏輯或者是一些論述裡面去講翻到底這件事是不是會有違到國安法的情況。
至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國安法的案件不應該有外籍律師參與，質疑外籍律師可能會泄露案中有關中國國家機密等資料，從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譚美德形容相關的論述邏輯匪夷所思，甚至可能違反香港行之有效的普通法原則。在终审法院有判决之前，多名建制派人士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如果终审法院维持添欧云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会释法。谭美德认为人大释法可能对香港的法治制度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可能对法院构成政治压力。谭美德表示，各方应该要考虑人大释法带来的政治后果。对于有建制派人士认为港区国安法用中文起草，英文的版本只是辅助和参考，因此外籍律师不适合处理国安法的审讯，谭美德认为相关的讲法忽略了香港中英文都是法定语言的现况，而且多宗国安法案件，包括现在争议中的黎智英案、首宗国安法被告唐英杰和即将在明年开审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都是用英文审理。代表律政司的前律政司司长、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的时候表示，港区国安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基本法和人大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而制定，是由中港两地的专业人士撰写。他多次强调，国安法的独特性应该凌驾于公众对公平审讯的认知等其他公众利益考虑因素之上。谭美德就表示，公平审讯、公众认知都是普通法最重要的精神之一。他认为袁国强提出的论点引人疑虑，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可能有影响。
你搞到好像要港独之罪，好像一定要坐入他、坐死他为止。那你想想是不是到其时大家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个牵涉到国家安全，所以呢其实不公平都不紧要的，大家不认知都不紧要，是不是有人这样讲出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再进一步去讨论，就是说那你怎样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可以赖以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是基于后面的健全法律制度，大家信香港的法制嘛。但是原来只要牵涉到跟所谓国家安全有关，都未必是有实质证据，未判先啦，起码。那你是那个公众认知和公平都不重要，那还有哪个来投资呢？亦都会不会有人会担心自己会很不觉意有不堕法网呢？那样。那所以其实我想就是只是说是黎智英一件事，正如就不是只是天魔云一件事。你没有了一个天魔云，你还有千千万万的天魔云。就是你告一个黎智英之余，还有很多人你可以去这样告。这个才是值得大家的关心和后续去看住。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专家说，中国如果继续清零下去，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升高，酿成群众活动。但令人更加担心的是，中共可能是会制出比清零还要严厉的手段去压制民众的愤怒，来到让清零政策退场。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民众的控制仍然很有效，大规模群众运动发生的几率不高。中共在等待一个契机，等病毒传播力降低和新的治疗的手法出现，再包装好动态清零，体面地转身下台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就在中国政府发布防疫优化20条的10日之后，中国疫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单日新增病例连续突破20000宗。到11月24日，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更加是突破了30000大关，其中广东单日新增病例就逼近10000宗，重庆7800多宗，北京约1600宗，四川亦都有1000多宗。写到看上来好似要稍微放宽的防疫政策，又令到地方政府不敢放松，反而变相收紧。广州虽然并没有封城， 但全市11个行政区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面防控措施，严格限制人员流动，非必要不外出，全区地铁、公共交通全时段暂停服务，并抢建方舱医院。重庆市亦都加快方舱医院的建设，其中悦来、南平、璧山三个地方的方舱医院已经交付使用，可以提供约17000张床位。待盈隆同埋串滩方舱医院建成之后，将可以再增加43000张床位。北京连续三日新增确诊数目破千，在11月19日同20日接连两日通报一宗同两宗的死亡病例，24日亦都通报了一宗死亡病例。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21日在记者会上称，北京当前疫情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面临疫情发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防控形势，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刻。北京防疫单位宣布，自22日起对所有进返京人员实施落地三日三检，结果未出前居家不外出。24日起进入公共场所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从网民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北京最热闹的朝阳区现在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上海市政府的宣布新规定的，自11月24日起，所有抵达上海未满5日的人士禁止进入包括餐厅、百货公司、超市、卖场、美容院、室内健身房等公共场所。河南宣布要用5日的时间去打一场不点清面的攻坚战，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网络盛传河南25日起又要封城，郑州市官方微博郑州发布的小篇未证实亦都未否认，只是说我们再等2日。郑州晚报小篇回应网民询问时称，小篇这2日亦都囤一些菜回去。虽然中国如临大敌，但以它的14亿人口来说，其确诊数字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到不成比例。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感染数字少得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中国的实际确诊数目至少是表面看上去的几十倍，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也都显示中国距离清零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政府两三年来的强力防控也都造成了一些民间的反弹浪潮。11月中旬，广州海珠区出现大规模反抗防疫政策的行为，抗议者逃离强制封锁，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封，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高喊不要再测试了和解封的口号。10月底，西藏首府拉萨亦都出现罕见的大规模抗议，网上分享的多个视频片段都显示几百人在示威现场与警方发生冲突。台湾中华两岸战略研究协会筹备处发起人暨执行长、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长时间的清零政策已经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升高。一个多月前的北京四通桥事件挂出反习近平标语就是一个警讯。他认为中国的严格清零政策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酿成重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很高，而这个也是中共最担心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所以他深知如果人民对疫情的不满从点到线到面联动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暴力运动，将会很难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有防疫优化20条的放宽举动出现的原因。李华球表示，与此同时国际之间亦都为习近平带来很多的压力，包括经济、军事还有外交上的压力，再加上国内疫情的忧患和中共20大之后刚刚 才要進行的一些人事佈局與運作，習近平正處於一個內外交迫的情況，如果這個時候國內發生重大事件，中共會怎樣去應對呢？令他頗感擔憂的李華求說，
那麼我擔心的是什麼？我擔心有可能如果量大的話，造成第二次的天安門事件，那是不得了的事。但是呢，没有任何证据啊显示会不会这样，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不会这样。
他说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担心有可能如果搞出一件大事的话，造成第二次的天安门事件，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不会这样，但是也都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不会这样。李华求表示，他更加担心的是为了厘平社会重大维安事件，中共可能会制出另外一个比清零更加严厉的政策。假定真是爆发群众运动，而且事态不断扩大的话，就可能会逼到习近平不得不出动武警或者军队来到摆平。他并提出两个可能发生的时间点，而且距离现在都不远。李华求说，
这个时间点不会太久，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控制不住的话，我认为在一个月之内是有可能出动武警或者是军队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就变成不是今年底的话，就是
他说这个时间点不会太过远的。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控制不住的话，我认为会在一个月之内是有可能会出动武警或者军队的。这个时间点就变成不是今年底的话，就是明年农历春节之前，这个是第一个时间点。他说第二个时间点就是明年三月中共召开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个年度重大会议之前中后的时间，因为中共不能够被这些重大群众运动酿成维安事件，影响到社会内部安定和国际的形象。不过香港资深传媒人纪石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过度防疫影响到人民生活并造成经济衰退，亦都产生很多的次生灾害，民怨上升是事实，但这种怨气要达到群众运动共同奋力反抗的程度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中国人民目前的怨气还是在自己的生活本身，远远没有达到对制度和体制的反思，加上亦都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有怨气，亦都有不少人是支持政府清零政策的。纪石明说，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大火没烧到自己身上，他不会想到需要去灭火，就是有不少人还在维护着这个体制，这个过度防疫的一种状况。
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火并未有烧到自己身上，他不会想到需要去灭火，就是有不少人仲喺度维护住呢个体制，一个过度防疫嘅一种状况，因为佢自己仲未有变成直接嘅受害者。纪石明表示，四通桥事件仍属个别嘅事件，星星之火难以燎原，中国当局嘅管控能力仲系非常强大噶，只要有一啲个别事件出现，佢好快就可以将佢控制同埋扑灭，所以唔系太过可能会形成群众运动，政府亦都唔会改变清零嘅方针。纪石明表示，在疫情之初清零政策曾经在中国获得一些成效，所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比西方有制度上的优越性，但随着病毒变化疫情出现变化，但中国还是死守原先的防控措施不变，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靠着死记硬背成为优等生，但到了初中和高中还是用小学一年级的方法读书，以为这套学习方法可靠见效。他继续说，
结果呢，疫情变了，病毒变了，你防疫方式不变，这一套就不灵了。那么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防疫到了一个骑虎难下之境。中国的防疫
结果呢，疫情就变了，病毒就变了，你防疫方式不变，这套就不得了。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防疫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境界，就是中国的防疫由于渗透了政治因素，成为了输不起的包袱。我不认为清零政策短期内会改变，因为动态清零是圣旨，不能够轻易放低的。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1月21日发表评论称， 当前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受病毒变异和冬春季气候因素影响，疫情传播范围和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防控形势仍然严峻，要坚持不动摇不走样。评论中说，中国的防疫政策经得起历史检验，并且科学有效，是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他的个人微博发文表示，一些人所要的那种开放至少在今冬明春都是不可能的，而家需要认真探讨的是怎样将二十条落实好，尽最大可能不会因为这种落实而导致疫情的严重扩散。纪石明再说，
我觉得中国是在赌运气，他想等传播力降低，先进的治疗方案出现，这样可以给动态清零一个美好的包装，他找到体面转。
他说，我觉得中国还在赌运气的，他想等传播力降低，先进的治疗方案出现，这样就可以给予动态清零一个美好的包装，他找到体面转身的台阶，譬如开一个动态清零庆功会，历史又翻过去了。但是运气是不是会这么好呢？毕竟病毒是看不到的，你要动态清零，它也在动态变化当中，所以这个时间越拖得来，哪个也不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纯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不是由习近平这样的一位独裁者，或者是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政权掌权，会非常顺理成章地接受世界上与病毒共存的路去应对新冠疫情。奥密克戎有自己的周期，不需要用对民众伤害这么大的方式和代价去换取清零的。冯纯义最后说，
但是现在中国可悲的地方就是，他只要这个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还在位，他就不会宣布说他。
不过，但是现在中国可悲的地方就是，他只是要这个政权存在，只要习近平在位，他就不会宣布他搞错，因为他现在一直说他所做的所有事都是英明的决策，而且体现出他的制度优越性，我们叫极权主义效率，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制度性的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多个城市因为新一轮新冠病例高峰而加大了检测和封闭的力度，北京一些地区的街头出现空城的现象，民众亦都难以获取超市的物资。一些驻华记者说，这个令他们想起2020年初疫情刚刚爆发时候的景象。而观察人士就认为，北京当前缓缓地封闭，它是不宣布封城，可能是中国当局相互矛盾的疫情管控指令所导致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北京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星期三11月23号，北京新增509宗本土确诊病例和1139宗无症状感染者。北京现在要求那些试图进入购物中心、酒店和政府大楼等公共场所的人在48个钟头内获得阴性 PCR 检测结果，全市的学校已经转向在网上上课。北京当局尚未宣布封城，但正采取越来越多的封闭措施。美联社报道，北京的红庙北里小区外已经架起两米高的围栏，并有穿着住防护服的疫情工作人员守卫住。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华记者麦迪文星期三表示，朝阳区对近300个小区开始了长达三日的封闭。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驻北京记者马静在一条推文中表示，当下的北京令到他想起三年前疫情刚刚爆发时的气氛。北京官员还未有将这个叫做封城，很可能永远都不会，但在很多方面，这座城市有一种2020年初的感觉，学校、店铺、公园关闭，大多数人都被要求在家里做事。 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亦都贴出咗佢睇到嘅北京噶。晚上十点半嘅北京，好似系凌晨三点钟，每辆嘅公共交通汽车都系空噶，每条街都系荒无人烟。针对一啲北京民众星期四反映约唔到新鲜外卖嘅现象，北京官方传媒强调超级市场食材等物资充足，但北京居民并唔买账。居住喺北京嘅作家、博客、主持人张智丽回应官媒话：有人去话俾北京当局听，喺早上新闻开头话唔使担心，城市里边有食物供应，并唔系佢哋想象中有说服力嘅信息。北京嘅封城喺冇纸面命令嘅情况之下缓缓展开嘅，令到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感到困惑。如果官员唔将佢叫做封城，咁仲算系封城吗？如果关闭嘅通知都只系口头而已，唔系写落嚟嘅，咁仲算系关闭吗？佢喺另一条推文中问到一啲北京干部口头发布局部封闭嘅命令，呢个将不利于喺重新开放嘅路上激发对动态清零优化嘅信心。佢哋喺度隐瞒紧啲乜嘢咧？佢哋试图向边一个隐瞒呢？一啲专家认为，北京地方官员当前嘅做法可能系中央发出嘅互相矛盾嘅信息导致噶。就喺十多日前，国务院发布咗放宽疫情管控20条，但好快中国各地嘅疫情出现反弹。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表示：我相信有内部命令要求唔可以搞一刀切，亦都唔可以让病毒扩散，咁样为干部制造一个唔可能嘅情况。游水公司麦克拉迪合伙人嘅研究员维多利亚院分析话：我谂呢个系因为冇人真系清楚管控到乜嘢程度先至系合适噶，而且要求标准不断变化，所以佢哋只是有口头命令，避免因为措施不够或者过了头而被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嚟，中國政府發出放鬆新冠清零政策的信號，這些限制措施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經濟。但是專家說，隨著新冠病例再次上升，國內外商業對中國開放的決心存疑，中國的經濟前景繼續面臨不確定性。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目前中國正在遭遇範圍更加廣泛的一波感染潮，從南到北多个省市面临着新增病例数同时爆发的局面。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在10月20号全国报告了26,824宗的新增病例。在过去几日激增的病例使到地方政府加强封锁，中国首都北京周末总共是报告了3宗的死亡病例。北京市政府已经是要求外地进入北京的人员抵京之后连续3日核酸检测呈阴性才能够离开各自的住所。河北省最大的城市石家庄从星期一开始实施为期5日的封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